我们要说美好呢？我们想想看，什么东西是美好的？什么东西是美好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早上周玲姐妹带领我们查经，查了是创世纪的第一章。在神创造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还有创造动物的时候，最后创造人的时候，神说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。然后呢，但是周玲姐妹提到这一点，她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她说用耶和华说，让我们来一起来创造有我们形象的人。而这个耶和华呢，这里代表的意思就是一种关系，一种联系。耶和华因为他把他的形象放在了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与耶和华有了关系，有了联系。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有一个美好的聚会，我们跟我们的创造的主耶和华有一个美好的联系。如果大家手中有圣经的话，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，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们就读一节的圣经。希伯来书第十章25节，好，如果大家翻到的话呢，请看着这一节我给大家读。待会儿呢，请大家就在我分享的时候呢也一直看着这一章，好不好？25节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可以今天真是一起来，主啊，我们一起来你的圣殿敬拜你。我们知道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也知道你的恩膏今天要膏抹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怎样和你喜悦的基督徒，和你怎样成为你喜悦的人。主啊，你这样创造天地的主，你不仅创造了天地，你还创造了我们人，并且我们人有你的形象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所以你创造我们，你给我们生命有一个奇妙和奇特的安排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你的联系，能够把你的安排，把你的目的，把你的旨意完完全全充充满满的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谢谢恩主，还是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就是今天讲，就是主要的呢，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的话，或者是你这几个星期呢就没有怎么来过的话，我跟你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教会最近这几周所讲的内容。我们这几周呢主要是讲查经、读经、祷告和聚会。我们现在呢是讲聚会，原来呢就想为什么我们要查考圣经，怎样查考圣经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，也是教我们怎样在主里的祷告。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来怎样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里聚会。然后下个星期呢福商弟兄会跟大家分享怎样在主里聚会，好不好？人为什么我们要聚会呢？我就说答案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聚会很美好，所以我们要聚会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到很多的聚会很美好，特别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很大型的聚会，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很美好，我们都很欢乐，很喜乐。但是我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人 有些人，也都包括我们自己，有时候我们不想来聚会呢，我们不要聚会呢。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哈、哦，就像今天唱的歌哈、哦，哇，你个神真伟大，在外面我们都他的天，他造了天哈、哦，他的地，地上的树花鸟是多么可爱哈、哦，多么好。然后我在外面可以享受神的同在，多好。如果我来到教会的话，空气可能不是特别好，人很多哈、哦，这样子不是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有可能会有人说，哎呀，教会跟家里没什么区别嘛，对不对？我工作了一天了，我都工作五天啊、哦，难得在家里可以跟我的孩子、跟我的妻子一起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，这也不是很好吗？还有，我家里有人说，我家里有个院子还挺大，院子里又种了很多的蔬菜，就这个星期我有空把它整理一下。哎，我是应该待在家里，但是呢，这些都是自己的时间不够。就是有些人他工作呢确实比较忙，有些的弟兄姐妹就在周日呢，他确实要做自己在分内的工作，这是情有可原。但是呢，也有些人呢，他会想，教会有什么好的吗？你看，每天就是讲道，还很长，每天讲的都是耶稣基督怎么都没有什么新的意思，不好听，对不对？也有时候觉得哈，哎呀，那些特别是讲道的那些人哈，假冒伪善的比较多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讲的他们自己都不去做，他们让别人去做，这样的人我才不去跟他们一起哈，来听他们讲的话。但是有一个人他说得很聪明，他说讲道聚会上主日学，这个好像跟上天堂没有什么关系吧。据我所知道的话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的聚会跟我们能够被得救上主的天堂有没有直接的联系？如果你读过圣经，特别是知道我们经常传讲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靠聚会我们就能上天堂，不是靠读经我们才能上天堂，不是靠祷告我们才能上天堂。那我们是靠什么呢？我们是靠信这位创始成终的主，这位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大爱，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了神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，不被罪所辖制，不生活在罪的里面啊、哦，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所以说不要聚会，不来聚会跟上天堂是没有特别的直接的一个联系，大家都讲的对不对？其实我们这个弟兄其实是非常的有追求的，但是呢，他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追求往往是追到一半，觉得我们都懂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已经上天了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我们受洗了，我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。其实在另外一半的时候，他们就不知道神的一个旨意，神的意思，还有更加美好的东西在里面，让我们去追求，让我们去得到。那有什么东西神愿意让我们去得到呢？为什么神要我们聚会呢？首先，什么是聚会？聚会，我们中文叫聚会，也有的我们说叫团契。在大陆，我们国内哈、哦，就说有交通，我们弟兄交通或者是相交，这也是相等的一个含义。英文呢，聚会的名字叫 fellowship。fellowship 这平常的英文的意思呢，就是朋友们聚在一起， 在一块。然后在希腊文里面呢，这个意思呢还有个特别的意思，他就说一个共同的事情上有一群人呢共同的参与，这个希腊文叫 koinonia， 然后就这样的共同参与。但是在我们的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经文，大家不用慌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约翰一书一章三节，他说我们所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相交哈，就团契哈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哎，弟兄姐妹们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聚会跟世上的聚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跟社会上的一些活动、一些组织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的聚会是在神圣父和他儿子同在的聚会，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好，因为呢，这个这样的一个聚会呢，它是神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，并他给我们传讲的福音所设立的。圣徒和耶稣我们之间的一个交通和交流很奇特，我们首先呢是先跟耶稣有一个交通，有个交流，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才有交通和交流，对不对？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是枝子，你连在我身上，我就给你生命，你就这样可以多结果子。所以说我们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互相还是比较陌生，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，特别是我对人的名字呢特别不清楚，老是忘记啊，但是我们还在主里可以的交通和交流。记得这个星期二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有个姐妹离开了我们伯伊喜，她去了弗吉尼亚州那边去，她立秋姐妹，她去了，她说，哦，可不可以让我帮她找一个教会？我说可以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那边的，我从来没去过，那很小的一个镇。然后我通过呢网络就打电话，那边有个美国教会的弟兄的姐妹，然后跟他联系，告诉我有没有那个那边有一个中国人那个聚会的团体。他说有个姓宋的一个弟兄，然后他给我联系方式，然后我就不认识他这个姓宋的，我就只知道他是从台湾来的。然后呢我就跟他讲，我们有个姐妹叫立秋，他要到你们那边去，可不可以帮助他？然后这个弟兄是非常的让我信任，他打了立秋姐妹好几个电话，一直在打，他一直打不通，因为他很多的事情刚刚到那里，电话呢总是不带在身边，所以当时我也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。但是最后呢真的他不负嘱托，他打通了立秋姐妹电话，并且呢说今天早上一定要开车去把立秋姐妹接到他们的团契。所以说我们的虽然互相我们不认识，可能我们十年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是，哦，我就在这里这么可爱的面孔，以十年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，但是现在你们成为我最宝贵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因为我们与基督相连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的肢体之间我们就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可以相连，这样是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？是吗大家？哦，好好，很好，大家有些反馈哈，这是第一点。我跟大家讲，就为什么我们要聚会，第一点 因为这个聚会不是一般的聚会，不是一般的人为你预备的，是那个曾经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曾经造物造人的双手的主，他亲自给我们预备的，这样就不一样。我就看到也是很高兴哦，但是我想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很喜乐很美好？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地点，在公园的假山的后面，在大海边的一个钓鱼的哪个码头上，是不是？或者在电影院的哪个石头的狮子的前面，对不对？大家想起来了哈，如果你想不起来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哈，有很多的孩子他们正在经历这个时期，所以你可以回去问问他们，你想不起来啊。神呢也希望和我们呢约会，他也希望跟我们选个地点跟我们约会，对不对？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在伊甸园，是不是？神就跟亚当有一个沟通，但是具体的神要到底他要在哪里跟我们聚会呢？是在我们的家里，是在我们的教会里，还是在我们公司里，还是在我们上个两个周去的那个 Lowman 的 camping area， 在哪个地方呢？神有没有特别的指定？他说他希望跟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与我们相遇，有没有？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旧约的圣经，慢慢的往前走。首先我看到以诺他说与神同行500年，哇，他这500年里啊天天跟神有约会，给我这种感觉。然后呢在一个日期，就是我们的神他带领全部的埃及人，不是埃及人，说错了，全部的埃及人的奴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，带满了3个月03天的时候，在一个地点西乃山那个旷野上，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大家听。众百姓看见他说就是在3个月的那一天，神对他的百姓说，你们都看见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看见我如鹰一样将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你归向我。他向以色列百姓说了这样的话，神又对他说，就在那一天在那个地方，他说你们要归向我，要归向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子民。但是这个时候众百姓看到神的降临，看到雷轰，看到闪电，看到脚声，看到山上冒烟，他们就不住的发颤，他们远远的就站立，对摩西说，他说求你和我们说话，不要让神直接和我们说话。摩西就问百姓，你们不要惧怕，他说因为神降临与你们相交，他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至于犯罪。哇，但是百姓呢还是远远的站立，让摩西和神在幽暗中与神交流。 大家看到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神与神有一个交流，有个直接的交流？他们没有，他们通过摩西。那后来呢，神，我们往下看，神就让摩西建立了一个帐幕。你说帐幕有什么用呢？帐幕这个词啊，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住所，住的地方，住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神与我们同住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后来呢，神又让我们再往前看，后来呢，神又让以色列人盖了一个大的一个地方，比帐幕大一点，更固定一点，就是一个圣殿。无论是帐幕还是圣殿，它都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特点。帐幕有个外院，圣殿呢也有个外殿啊，帐幕呢有个内院，圣殿呢有个内殿。在帐幕的外院的外面啊，任何人都可以靠近，但是到外院的时候呢，只有那些拿这个祭物的，拿这个礼物哦，献祭的物品的人才能够进去。哇，你要给耶和华献献的话，你要带上礼物哎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耶和华还挺，哈、哦，挺那个的哈、哦，他带礼物。然后呢，到了那个内院的时候呢，到了内院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哈、哦，只有什么人可以进去啊？只有一个祭司可以进去。但是还有一个地方，还有个地方我们叫什么 Holy of Holies、哦、这个就至圣所。在这个地方里面谁都不让进去，谁都不让进去、哦、只有一次，而一年只有一次，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祭司，他一年啊才能够进去一次。他进去干什么？为他的百姓和他自己献上祭。他进去的时候还很特别，为什么很特别呢？他不仅仅要带上献祭的东西，他呀脚上还绑了一个绳子绑在他的脚上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啊，他就神如果不喜悦他的话，因为这个神很厉害啊，如果你跟他见面，你带的东西不喜悦他，他怎么样啊？他就把你击打，打死。他打死了，这个尸体不是不圣洁的东西吗？然后他其他人又不能进去，那怎么办？这个绳子就有作用了，就把你拖出来。啊、哦，这样子一个神，哇，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神？这个时候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其实我们的神要跟我们碰面，要跟我们会面，要跟我们相交的地方，其实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就叫至圣所。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我给大家读哈、哦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神说：“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。”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啊！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和你说，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一切事。哇，他在说话的地点啊，方位啊，都讲清楚了，就在那个地方。你觉得这样方便吗？你觉得我们这样跟神交流，这样交通方便吗？一年只有一次，还要战战兢兢的进去，时不时的会被击杀，你说这样与神交流是不是很好？虽然我们的耶和华神 愿意与我们相交，愿意与我们交往，但是有一种东西它阻隔了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。这种东西，这个事情就是罪。旧约是怎样结束的呢？我们看圣经的旧约是怎样结束的呢？旧约是带着一种悲凉、非常凄苦的一个状态结束了。耶和华的荣光离开了，耶和华的荣光离开了雅各家，在以西结书第十章，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边出去，停在基路伯上面。什么是基路伯？基路伯特别是一种有翅膀的一种活物，它会飞的。起先我们说在诗人宝座边上那个就是基路伯，会飞走，耶和华的同在会飞走的，会离开的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呢，神的荣光在基路的翅膀上面就展开翅膀飞走了，很美是不是？但是很凄凉，他离开了。他耶利米书他说，耶和华说，离开我的，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。就是我们的罪让我们离开了耶和华，我的名字就会被埋在土里，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。然后在耶利米的哀歌里面，然后如果你要去看耶利米的哀歌的话，你会哭，会哭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耶和华丢弃了自己的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把宫殿和前恨交付与他的仇敌。就耶和华恨恶这个与我们相会相约的地方，耶和华恨恶他，他就把他这个我们这个相约的地方交给了他的仇敌。那些仇敌就在耶和华的殿里喧闹热闹庆祝，也就像当初我们的神的帐幕，我们的神的殿立起来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在地上欢呼的声音一样。耶和华厌弃了你，厌弃了他与你约会的地方，神的圣所。彻底的一个结束，到主后七十年，圣殿从此被毁，在这个地上再也没有一个物体形式的圣殿存留了，以后也不再有，永永远远都不会再有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计划，以色列的神不是一个莽莽撞撞的神，他是非常有计划，他是非常有次序，他是非常有真理的一个神。他在旧约里给我们的预备了弥赛亚，因为弥赛亚的到来，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的宝血的流出，我们的罪我们就被赦免了，我们就可以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。又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义人，耶和华又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耶和华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，他的复活是因为我们这群义人在义里面成圣长大，有神的一个身量而复活。哇，当神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从头到脚就裂开了，我们可以进入到 与神约会的那个至圣座，那个怜悯的一个宝座上面。我们现在可以不需要一年一次，我们可以进来了。现在我们大家就在神的至圣所里面，大家知道吗？现在你就在神的至圣所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聚会，我们今天的聚会是来之不易的。我们的今天的聚会是神用他的宝血所换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聚会。神不仅仅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机会，他也给我们一个应许。你像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大家不用慌，我给大家读哈，十八章二十节说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你在中国，无论你在美国，你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。他说无论是两三个人在奉主的名聚会，他就会在我们的中间。这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一个神。你今天在墨西哥，你今天在海地，你今天在中国，哪个地方只要有两三个人聚会，神就与你同在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能力和神的一个应许？有没有？神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带着应许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聚会是因为神说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的这样的聚会是不一样的，不仅仅带着神的应许，也带着一个神的一个祝福。我们看使徒行传在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的时候，门徒呢就聚在一处。他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你看那么多门徒聚会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出现了？神的灵就降下来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起来，在耶稣被钉死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有几个门徒跑到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到以马弗斯的一个路上。但是呢，在路上的时候呢，神把他们挽回过来了，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参加这个神的圣灵降临的五旬节的一个聚会。你说多么蒙福。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有时候带着重担，带着忧愁，带着疑惑，带着忙迷茫，我们来到神的殿所。但是到了聚会结束了以后呢，我们所有的忧愁没有了，我们的重担脱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，也充满了平安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有。我看到每一个奉主名的聚会都有，无论是近处的还是远处的。其实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群人，他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们虽然不认识神，但是他们愿意来追求。这群人主就看为宝贵，主就怜悯他们，恩膏给他们，光亮给他们，他们就成了基督徒，就跟我们一样，对不对？这群人神特别保守，因为你渴慕神的道理的，切慕神的道理的，切慕追求神的，神必看为宝贵。第三点，我们不仅仅神给我们祝福，给我们应许，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特权， 基督徒的一个特权，也是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当行的一个责任，当行的一个责任。因为他这边本来这个聚会就来之不易，我们不能轻看，我们不能侮辱了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因为这样的恩典真的我们要在心里看为沉重。你们想象一下，是不是神给我们的特权？你跟你的女朋友约会是不是你的特权？对不对啊？你跟你的好朋友出去钓鱼是不是你的特权？是不是你跟 你像我们教会上两周去 camp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特权？在我们一个聚会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好朋友在一起运动，在一起交谈，是不是很高兴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特权？我们教会周二的祷告会是不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圣徒一个特权？周五的小组聚会是不是？周日的掰饼聚会是不是特权？只有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才可以喝这个饼，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，是不是特权？而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主日的聚会，我们撇开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，来到我们主的圣所，至圣所，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特权？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请大家珍惜这个主给我们的特权。第四点，主的聚会跟我们灵修，跟我们个人灵修有什么这样的冲突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有时候这个问题挺难解答的。因为你说我一个人在祷告，我一个人在读经，我一个人在家里默想，我也是跟神交流啊。现在你不是刚刚说了神至圣所谁都可以进去了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敬拜，有一个很好的交通，那难道我非要到这里来，我非要来到这个教会吗？我非要跟大家一起吗？其实我想这两者没有冲突，其实可以算是一个两部分的一个敬拜。第一个部分的敬拜是内里的敬拜，一个内心里面的敬拜，你内心里面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，愿意悉心听神的教导。另外呢，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敬拜，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在公众面前，在万目的一个瞩目下，你站起来，像今天尹燕带领的诗歌，你开你的口，对不对？低下你的高贵的头颅，这些都是外表的。你在外面外人面前你彰显，你说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开着车，这些都是你的行动。耶和华说，灯是要放在山上的，教会是要放在明处的。神说没有人点着了灯还用把它灯罩把它罩上放在床底下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他要把灯放在桌上面，让人看见，让人进来了以后怎么样，可以看到亮光。人进来就可以看到亮光，人进来看到我们的聚会，就看到耶和华与我们怎么样同在，对不对？有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说个人的灵修其实是反映在你的外部的一个行为上，就像我一样。比如说我前两个星期我在预备这个讲章，我预备的时候没人知道，只有神与我知道，我默想，当然我其实也知道，但是就是默想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的时候呢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我把它讲出来，我把它说出来，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大家知道我在神里面，在心里面与神有个交流。所以说这两个 不冲突。一个最重要的一点，其实神给我们祝福，给我们的特权，让我们有一个里外兼修的一个关系，都是在帮助我们成长，都是在帮助我们认识神。你想，你跟你的现在的妻子以前谈恋爱的女朋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互相的认识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我们的弟兄比较着急，对不对？他就这个，哇，这个肯定是神的旨意，这个肯定是我的妻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姐妹呢都比较有灵性，他就说你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们刚刚才谈了两天的恋爱，你说就谈婚论嫁是不是太早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认识的过程，我们要是不是我们要互相谈一谈啊，你的爱好，对不对？你在早上什么时间你喜欢读圣经，对不对？你谈一谈这些东西。我们姐妹呢还是比较有灵性，神呢在聚会里是帮助我们认识他，帮助我们认识他的同时呢也帮助我们成长。我们教会里啊，在我们北方的教会，中国其实流传了很久，大家得听说过有个四种人。四种人叫什么人呢？在教会里的四种人。教会四种人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是教友，教友，教友，教友，教友。第一个教是教会的教，教会，教友，就是说经常来教会的朋友，这叫教友。啊，这教友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是说准时出现在教会的地点，准时，他就知道教会任何的施工，他都很熟悉，他都知道。但是这种人呢，他的生命没有改变。另外一种叫什么？叫校友，就发校的那个，发校，发校哈，就发校的那个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喜欢参加教会，他喜欢进来，他进来呢，他起了一个发校的一个作用。发校怎么样？他埋怨，对不对？他把一些混乱，把异端的东西啊，不好的东西，他喜欢带到教会来，这种人很可怕，叫校友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叫什么友？叫教友。什么叫？他是叫呼叫的叫，喊叫的叫。他要我们有些时候啊，我们要叫一叫，打个电话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说一下，哎呀，你过来吧，你来吧，今天我们有个机会，很好啊，你看。真的不错，除了讲要坏一点哟，都挺好。你过来吧，对，但是他叫了以后才会过来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也更厉害，他叫教友。他怎么教友呢？他就要你要抬这个八抬大轿才能过来。这样子，你不仅仅要打电话，一打电话过去不没有用，你怎么样？你还要去约他。带着他一起过来，这样的人才会，他才能来到教会。是啊，神的教会，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，我们都应该有个渴慕的灵来到神那个教会。如果有像这样的情况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索一下自己。大家看，今天我们有加西瓦给我们弹琴。我知道十年前，可能十几年前，我不太清楚，他肯定不会弹琴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教会有很多的小朋友，他们也不会弹琴，但是现在呢，很多的小朋友可以帮助我们唱诗，他们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弹，而且还弹得很好，你说他是不是很有进步？有些人呢，在教会里信主了30年如一日，30年如一日不是说你工作勤勤恳恳，是你30年的时间里面，你出信的是这样，到了30天以后还是这样。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呢，他呢一日如好几年，他进步很快，对不对？ 他受洗以后，哇，在主里很长进，很愿意被主用。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这个见证。其实我们内心里也是看见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教会，这个聚会，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一个神的家。无论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，或者在你的家里聚会，或者在公共的场合聚会，是野外聚会，我们要知道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是神给我们的家。哪有家里的人不聚会、不交通、不交往，这样的家是不是有问题？这样的家是不是会崩溃？对不对？这是神的家。我们看神的家是要互相的一个建立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大家不用翻啊，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，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与我们的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，在爱中建立。神是让我们在这个教会这个身体里面，我们各为肢体，互相的搭配，互相的勉励。有些人有些眼睛他就看不起脚，他说我不用你脚，我不用脚，我眼睛也可以走路。有些头啊，他就看不起，也有看不起手，他说我不用你手，我完全可以做工。其实我们的教会，主耶稣是我们身体，我们是他的各为肢体，有的肢体软弱，有些肢体有能力，有些肢体做各样的功用，有的是做那样的功用，有些肢体会讲道，有些肢体会安慰，有些肢体会祷告，有些肢体会关爱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功用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一体，这样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事情。大家是不是觉得？但是虽然是很美好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有磕磕碰碰，彼此搭配的时候会有问题。为什么会有问题？你想想看，一个运动员，他如果是要跑步的话，他要怎么样？他的手跟脚要搭配合宜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然后他拼命的每天的锻炼，让他身体的不同的姿势、不同的方位都合乎要求，站在竞赛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好名次，对不对？最近我的女儿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喜欢打网球，打网球我就陪她打，但我也不会，我原来学过，但我很久没有打了。但我也知道这个网球啊，其实我也知道怎么打，但是我看到那个球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哈，总是接不到，或者这方位就不对，这还是其次哈，其实这个搭配最难的是就是什么？网球那个发球，发球怎么发哈？它是这样子哈，它一定要手伸直，我是知道哈，我是知道这个规律的哈，手伸直，然后呢，脚你的腿啊，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要弯，就弯的同时呢，这个手啊向上要直的扔球，扔球的时候呢，这个脑袋哈要侧一点点哈，并且这个拍，这个右手拿这个拍，你看要都要搭配好，右手的拍要斜的，不能正的。要稍微斜一点点，然后当这个球扔到上面的时候，这个拍就飞到这个地方，差不多快到这个扔到很高的时候，快降到这个你的眉的头的一个上面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再在一个很好的角度击下去，然后呢，你这个球才能够击到那个框内，是不是在一个方格的一个里面，挺容易的哈。但是你要锻炼，是不是？这是神为什么让我们来到教会，互相搭配， 有的讲道，有的关怀，有的家主日学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呢就是帮我们整理各种器械，维持器械，对不对？神都有功用，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要渐渐增长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不断的在神里面锻炼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我们心里有血气，总觉得自己的意见呢在教会里很重要啊，有些人真是很热心，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，他觉得哦，这个教会有需要，我赶紧去做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有些肢体是很软弱，但是软弱的肢体往往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说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，我不跌倒。我们在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奔跑天路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跑得太快了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周围的软弱的肢体。我们要是怎么样，要停下来等一等，发出关爱的呼唤，伸出关怀的手，这样我们的家庭，整体的家庭才能够增长，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因为那个日子临近，因为那个日子要来到。那个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那个是一个审判的日子。那个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那个也是欢乐喜庆的日子。我们打开圣经哈，如果有的话，跟大家翻开圣经启示录第19章第7节。我想这些圣经大家翻开一下，启示录19章第7节、第8、第9、第7、第8、第9。我给大家读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羊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，有福了，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，有福了。哇，这又是一个婚宴，这是一个羔羊的婚宴。但是你必须要穿上一个洁白的细麻衣，一个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圣徒的义。希伯来书，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10章的时候，第10章25节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他举了一个很坏的一个反面的教材，就像我在开头提到的，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各样的借口不来教会，各样的理由不来教会。神对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结局呢？他说，如果我们掌握真理之后仍然故意犯罪，就不会再有 赎罪的祭物了。只有恐怖的等待判决和那将要毁灭那些反对上帝人们的烈火。只要有两三个人摒弃摩西的律法，人就要毫不留情地把他处死。何况那些践踏上帝之子，这就是在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十章24、25、26、27、28，那些践踏上帝之子的人，那些亵渎在契约上的血和他圣洁的血，以及那些侮辱恩典之灵的人，试想他们该受多么严厉的，他们受的惩罚是多么严厉。是的，如果我们不去教会，是要受这样的惩罚。神说了，我们不能侮辱，不能轻待、慢待他给我们的恩典。我其实不想恐吓大家，如果我的恐吓恐吓算是的话，也是一种美好的恐吓，美好的恐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美好的聚会，美好的聚会。我们听过一首歌，一百只羊有99在主园中悠悠，有一只远离群园往山空谷逗留，因闻豺狼是为怒吼，愿你良木性命堪忧，愿你良木性命堪忧。是不是很美好的忧虑，很美好的景象？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同伴，是很快被这个世界所吞噬的。有一个人跟我说，没有，我不需要去聚会。那些有病的人，那些身体有残缺的人，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的人才要去教会，你说是对不对吗？我觉得他这句话非常的对，非常的有神的不同的灵在里面。为什么？他觉得自己很好，我没有生病啊，我没有肢体不健全啊，我有自己能力养活自己啊，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呢？你们这些有病的人才要去教会。耶稣说，是的，是的，有病的人我才来医治，没有病的人我才不来医治。这个世界上有谁没有病？我们都生了罪的病，我们肢体不健全，我们其实都瞎了眼，我们的眼睛其实都瞎了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罪恶，世界的王，他蒙了瞎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不见神的宝贵，神的珍贵。我们也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祷告，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好的行为，我们通过自己的拼命的做好事做好人，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，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教会，不要让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，我们的婚姻经过一段的谈恋爱以后，是不是要走向美好，进入婚姻的殿堂？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亲戚，我们也邀请很多人来一起吃饭，是不是很美好？哇，婚姻结婚以后，我们的丈夫知道怎么样爱护我们的妻子，我们妻子知道怎样去帮助我们的丈夫，这样是不是很美好？是很美好，因为圣经上说， 教会就是神的心腹，教会我们就是神的新娘，我们要穿戴整洁，预备那一天我们跟神结合，参加神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在天上的生命的婚宴，我们自己的。哇，一说到吃的话，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，但是有些美国弟兄姐妹他听到他就不高兴了，说我们美国人也喜欢吃，为什么只有你们中国人喜欢吃呢？但我觉得这吃挺有道理的，特别是耶稣一来的时候，他也是讲到了吃。在迦南的婚宴的时候，当杯中的酒没有的时候，快乐停止的时候，但神让酒不断的拥有，让这个快乐，让我们这个有这个跟羔羊一起的婚宴的快乐，我们不会停止。当我们看到那个小儿子在外面，在外面这个世界折腾，被罪恶所捆绑，最后悔改来到天父的家中的时候，我们这位天父宰了家最好的肥牛犊，摆了最大的一个盛宴来欢迎这位悔改来进入天家的小孩子。还有耶稣不断的邀请大街上各样的人来参加他的宴席，来了就都欢迎，但是有一个人大家记住没有，因为他的没穿上礼服就被扔在外面，在幽暗中哭泣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是美好的，神的聚会也是美好的，但是请你时刻警惕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这个聚会的恩典，让我们不要侮辱这个恩典，让我们不要轻待这个恩典，因为这个恩典，这个聚会的恩典是来之不易。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和平，这里有喜乐，这个是神让我们一起同他一起成长的地方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不要在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我们在哭泣，我们要在预备自己穿戴好，参加我们那个最美好的羔羊的婚宴。谢谢大家。